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下午好，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思考圣经中一卷很好很重要的一卷的书，叫箴言书 Proverbs。 今天会跟大家来看的是第三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完二十节。Proverbs chapter 3 from verse 1 to 20。 箴言，旧约的箴言书，我们从第一章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还读到二十节，是教会的圣经小本的旧约的部分，505页后前面箴言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会把它读完二十节。好，找到我们一同的来把这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一起来。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旨，你要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你要以财物和一切所属的土产专用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相信这一卷书箴言书的第三章有很多的金句可能是弟兄姐妹很喜爱的比方说我们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你的路。我相信这两节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的经节我记得师母送给我的第一本的圣经就写了这两节的经文在里面那时候我还没信主那时候他送给我的圣经就写了这两句非常好的经文学了这个两句之后，我想在这个的十一、十二两节呢，也是常常被引用的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的父亲节，还是说在这个教养儿童这一个的题目上，我们弟兄姐妹都会引用这节的圣经那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一段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哪一些的话给你特别感觉这个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才能将你发觉我没有想到原来圣经都会讲长寿讲这个的富贵即十六节 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的哈。我相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哈。我没有想到圣经也会讲到这样的话。当我在思考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里面有太多很宝贵的东西哈。但是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旧约的里面有一卷的书啊，叫做《生命记》啊，《Deuteronomy》哈，《生命记》。那这卷书呢，为什么我会想到这卷书呢？因为在这里所写的、所表达的啊，在《生命记》里面，其实有一些的地方啊，不断的出现同样的观念，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那《生命记》是一卷怎么样的一卷的书呢？为什么会放在圣经旧约的里面？《生命记》是一卷很重要的一卷的书啊，摩西拯救犹太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本来就要把他们领到一个被称为牛奶与蜜，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的地方，让那个地方成为他们永久的一个的居所。因为那个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答应了要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离开埃及之后，按理呢，神就要带他们进入这个的应许之地。但是呢，哪一群的犹太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在路上经过很多的事情，他们一直埋怨，一直不相信神的带领。每一次遇见困难的时候，总是向神埋怨。无论有水喝没水喝，无论有东西吃没东西吃，无论遇见的环境是如何，他们都埋怨神。更重要的，神要把他们带入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去了看了，哇，觉得那地方太好了，但是他们却宣布一个事情，却讲了一个事情，哪里我们不能进去，因为哪里的人太巨大了，哪里的出产很好，但是哪里的人是太巨大了，我们进去的话一定给他们吃了，我们是没有命能够活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不敢，不相信神，不愿意进去，神就说好吧，你既然不愿意，那就不要去吧。就让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犹太人在旷野团团转的40年，在40年的里面，神让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光了，让下一代出来之后才出生的一代，还是说出来的时候还是年轻的小孩，让哪一代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神应许的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在要进去之前，神就要透过摩西重新把神的心意向解释了犹太人，这新的一代犹太人来宣讲，告诉他们，把过去的历史甚至神的诫命再一次的摆在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去之后要怎么样过一种的生活。生命记意思是说重新再把神的命令向他们诉说，让他们知道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生命记的其中有一段哈，我想起了很重要的一段，我读给大家听，是在生命记的第十章哈，Deuteronomy chapter 10, verse 12 to 13. I'm going to read it in Chinese, of course. 我没有英文圣经。生命记的第十章第十二节，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的是什么？为要叫你得福。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意思是什么？你要进去，你要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我要使你得福。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箴言的第三章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开始。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法旨， 你信要谨守我的诫命。这一位的父亲教导他的孩子，正如当日摩西向这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的群众来颁布神的心意一样，要教导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的群众没有经历过出埃及，还说经历过出埃及那一段的事情，但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现在要进入一个神所给他们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在那个地方里面还会遇见很多的困难，因为那里的人是巨大的，神要把他们赶走，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的旅程的里面。所以呢，摩西就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你要遵守这些的命令，为的是什么？我要使你们得福。同样的，在这个的箴言书的里面，这个的父亲对着这个年轻的孩子，他说，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法旨，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他是站在好像神的立场，要告诉他们神的命令你要去遵守。为什么？因为这个年轻的孩子同样可能要进入一个人生新的阶段，他要告诉他们，你的人生要怎么样走，才会有一个蒙福的人生的路。箴言书很有价值，不单只是给那些年轻没有人生经验的人，同样的给已经很有人生经验年长的人，从当中还得着更大的智慧，更懂得人生的道理。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父亲第十二节他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个人变为有福了。遵守神的诫命与得智慧得聪明，好像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种的关系，一种的相关在当中。箴言书指出，领受了神的命令，接受了神的诫命而遵守的人就是有智慧，或者说遵守神的命令就是智慧啊。那生命记的里面就告诉我们，刚才读的里面说，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福，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得福这个好的事情。但什么叫做福呢？福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福这个字，一到新年我们就四周围的看见都挂上福这个字。福是什么？哈，在中国的字源哈，说文解字的里面呢，讲到福这个字的源头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哈。当然我就这里是看这个他所表达的哈。他说福这个字在甲骨文的里面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哈。那个 chat 也是在那个传奇已经讲过很多次哈，这个福这个字是讲到什么呢？像一个象形的什么，像一双的手捧着一坛的酒跪在哪里。这个是这个甲骨文里面所表达这个福这个字的一个的源头。表达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人拿着捧着一坛的酒在哪里献祭，献给谁？献给天上的这一位的神。所以福这个字是意思是什么？福是从天降下来的，是神给予人的一些的富足的好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呢福这个字呢，中国人当他念这个福的字的时候，有很多要把这个福这个字倒过来哈，拿那个相关语的那个音哈，福倒啊，倒下来哈，那是很有意思的。福气不是人能够自己去赚取的，那是从上下来的一种的表达。那这个是中国人对福这个观念的一个的词源开始的一个的观念。那圣经对福这个字又如何解释呢？福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与平安是相连在一起的。犹太人的平安 Shalom， 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当一个人他的身体很健康， 没有任何的毛病啊，身体所有的都很和谐。那个时候他说 Shalom， 那是平安。当一对的夫妻的关系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紧张，他们说那个是 Shalom， 那个是平安。当一个人的工作很顺利啊，没有任何的困难挑战在哪中，他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时候，他说这是 Shalom， 平安。当一个人的资产啊，当时古代的资产就是他的羊啊牛啊那个农产品啊各样都能够好的时候，没有亏损的时候，他说这个是 Shalom， 平安。更重要的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人与神有一个很和好的关系，人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直接跟神有这个生命的关系，这个就是 Shalom。 什么时候没有平安？当一个人失去了这个和谐，无论是身体，无论是工作，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失去这个和谐的时候，这个就没有平安。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平安 Shalom 这个字跟我们中国人对福这个的观念的时候，其实是很一致的。什么叫做福气？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有，但是没有这一种的和谐的人生，你想他们会平安吗？会有福气吗？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的人生吗？我不知道大家啊，在中国是怎么样。我有时候上网看新闻，我有时候都看到香港的新闻。常常看在香港的新闻，看见一些的报道啊，某某富翁死了啊，他的孩子们都在那里争产啊，无论是拥有的是那个的资产多少，还是那个店多出名，他们要争啊，因为争产的缘故，家里面四分五裂啊，兄弟姐妹哈父母亲跟孩子变成仇人，你说？很富足，但是是福气吗？我相信没有，因为这个跟这个犹太人刚才所说的 Shalom 是不一致的。因为虽然有很丰富的物质，但是没有和谐，这个不是福气，这个不是福。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儿啊，你要遵守我的法旨，你要得着智慧，得着聪明。得着智慧聪明是什么？箴言的目的是什么？箴言的目的，人得到智慧，跟着上次说了哈，是要让我们与神仁义有一个公平啊正直的人生，能够在神人与自己有一个很和好的关系，这个就是福气了。所以在这个的箴言书的里面，你不断的来告诉我们，遵守神的话，你才会带来人生蒙福的一个的途径。那究竟神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厉害呢？因为神的话永不改变。今天世界太多东西不断在改变，我们不知道信靠什么，但是唯有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准则，知道怎么样来处事为人。所以神的话让我们知道人生应该走怎么样的人生的路，所以遵行神的话就是平安，就是有福。在这里我们来看到这个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的箴言的作者这一位的父亲，他告诉他的儿子，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旨，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什么？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刚才我们读到第十六节了，智慧在他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的，他的路是平安的。在第四章的第十节，我儿啊，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什么？延年益寿。这个是很中国喜欢用的言辞哈，我们就会长寿了啊。我不知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读到这个长寿哈、长久啊这个形容的时候，你想到什么？长命啊，我们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啊，遵守神的话会长命。哇，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 都应该说基督徒应该是最长命的人才对哈，因为我们都是遵守神的话，但是基督徒也有很短命的人哈，是不是哈？不认识神的人也很长命哈。那为什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呢？在《生命记》的里面，就是刚才我是读的，在里面就是有一段很重要的，在11章哈，就是说 Deuteronomy 的 chapter 11哈，我也是读给大家听哈，他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们和他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是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长久，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有福跟长寿，可能你会想到以弗所书讲到孝敬父母的哪一句的应许，是不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里面啊，讲到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应用了在旧约神像以色列人颁布的十诫的命令的里面，在十诫的命令的里面告诉那些以色列民当孝敬父母，但是他们的表达并不是使你使你长寿，乃是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那究竟那个的分别在哪里？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并不是你敬畏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更长寿啊，更长久，那是指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说我要把你带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让这一块的地神所赐的这个福分会一直给你们，不单是给你们，而且是给你的后裔，你可以在这个地上可以享受神的祝福得以长久，不是指你的生命，那是指你在那个地方可以长久的居住，而不被别人来侵略，还是说不被别人来灭绝，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我要让你进去这个的蒙福的地方，你可以在哪里更好的来享受神自己的一个的祝福在当中，不会受到别人哪一种的侵略灭亡。那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但是当他们进到这个的迦南之后，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吩咐遵守他的命令？没有。虽然那个是属神的一个的地方，但是神没有保守以色列国一分为二，一个南边南国跟北边的北国，两个一个国家分裂成为两个的国家，结果这两个国家呢，以色列这个北边这个的国家呢怎么说呢很早哈就被灭亡了啊，大概主后700多年他们就被灭亡了，没有再存在了。南边的犹大国呢也是同样的，再过200年500多年主前500多年也被灭亡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真实的。当他们进到那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他们因为不遵守神的命令，那个地方虽然是神所赐的，但是他不能够长久居住在哪里，失去了最丰富神的祝福。那这个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诫命，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赐福的底下能够长久享受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今天是什么日子？9月11号哈，九月十一号啊， 911哈的一个的纪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今天有些新闻的报道里面再次提醒我们哈，15年前啊，这个国家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一些的YouTube 啊放在里面也告诉我们，让我们再次看到这美国这个 symbol 哈，两栋大楼哈，被爆炸炸下来了啊。15年了，已经过去，今天还是在纪念这样一个日子。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的思考，一个反省啊？多少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只想到一个的事，就是要怎么样报仇？美国在911之后，一直想着是怎么样去报仇，怎么样是把那些侵略他们的人把他们除灭。15年了下来，究竟美国的路是怎么样走下去呢？有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让他们更反省他们与神那个关系是怎么样？曾经美国是一个算是被基督教所影响立国的一个的国家他们的法律，他们各样的事情都起初的时候都按照圣经，按照神的律法来定一个方向，一个的标准。但是我们看见现在的美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神把这个圣经排于门外，赶出去了，再不以神的话、神的诫命、神作为这个的国家的一个道德的一个的教导这个标准。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看见他们并没有因这个911的一个的事情而反省去接近神，反而是越来越离开神。他们没有看见历史，神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个历史，世界很多的地方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当一个国家把神的诫命，把神拒绝门外的时候，他不能够长久在那个地方享受神的祝福。弟兄姐妹，箴言书这个的作者对他的儿子说，我儿啊，你现在要进入一个人生新的阶段，你要进入一个人生你也没有走过的路程，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在神的里面前能够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话你的日子在世上才能够真正的蒙福。回到人生的生命的长短吧，寿命长是否真的是蒙福呢？刚才说到有时候看到香港的一些的新闻的报道讲到一些的富人他们死后家人争遗产闹到四分五裂。我也看到一个的例子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很无奈的一个觉得很凄惨的一个的例子。香港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歌星女的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很早就离世了那很早的离世了，留下很多的钱，但是这个的歌星他知道他的家人只爱钱，对他一点都不关心。他知道他妈妈不是一个很懂得理财，因为他妈妈是爱赌，而且他妈妈是太纵容他这个大儿子，大儿子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一个的人，所以呢他没有把遗产给这个的母亲，但是呢为了照顾这个母亲还是订立了基金，每个月按月给他生活的费用。这个母亲有房子有车有各样的事情，他按照那个每个月所收到那些的钱的话，足够很舒服的享受他的人生。但是这个母亲并不是这样，这个歌星离开世界之后一直在那里争这个女儿的 的钱。多年下来，他为了要打官司，把他的房产，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光。现在九十几岁了，申请破产，没有钱去生活。当然了，每个月还那个基金还会给他钱，但是说活在一种这样一种很凄惨的一种的局面。为了要争取这些的钱财的时候，常常就是做得很丑陋啊，要在街头在什么的地方来在哪里呼喊。当我看到这样新闻的时候，我说九十几岁是不是有福呢？过这样一种的生活是否是好呢？当他的心没有真真正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悲惨的一种的人生。认识耶和华神，生命不再一样，不是单单物质的富有而已。等下我还会讲物质富有，但是呢，真正来讲，我们是懂得怎么样来过每天的生活。就算100岁，很长寿了，很长命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与100岁的人与一个永恒的生命相比，100岁又算的是什么？在这里所讲的，我们要在神的话里面遵守的时候，要让我们的日子长久，在神里面蒙福。我相信不是单单我们活着这几十年，那是强调着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得着永恒的蒙福。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的八节里面说，如果人与智慧持守智慧，这个智慧就做他的生命树，在他的里面各样的福气都有。如果否则不是这样的话，人以自私作为一个追求享受这个物质的世界，而忽略了真正的永恒的时候，我觉得到头来却是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这个父亲要帮助这个孩子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人生，鼓励他，你要遵守神的命令。我相信今天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是用尽各样的方法，盼望能够帮助孩子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人生的里面，是不是？我们当父母的都有这个心愿啊。上两次我提到现在在香港也好，在中国也好啊，常常出现这句话啊，为小孩的缘故要让他赢在什么起跑线。但是你知道箴言书并不是这样说。箴言书说什么？箴言书更注重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不是人生的起跑线，是人生的终点在哪里。不是起跑线，是终点。圣经箴言书的智慧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先要搞定我们的终点是要去哪里。终点错了，你的起跑线起得更早更好也没用。你的方向错了，你走得越快离得越远。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些笑片哈，就是说呢是讲喜剧的一些电影哈。我记得有看过一幕这样的一个有趣的镜头哈，讲一个赛跑的一个的运动员哈。哦，他搞笑的嘛哈。那他要参加比赛哦，他在哪里呢？要赛跑之前啊，在哪里做热身的运动哈，他要跑嘛哈，所以他要在那里拼命的做一些运动哈，要准备跑啊，人家都已经排好了，准备起跑了，他还在那里做运动，要 get ready 哈，他眼见那个评判说 get ready， 然后开枪跑就要跑了啊，他突然间就好像醒悟过来，就立刻预备好，一听到声音就跑了。 他要跑的时候觉得，哎，为什么旁边都没有人跟我呢？我跑得那么快呢？哦，原来镜头一放远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人家向这边跑，他向那边跑去了。哎呀，我看到这个呢，这些当然是搞笑的嘛，对不对？看到这些的话，真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忙忙碌碌的预备起跑线，但是我们的起跑线的目标在哪里？终点在哪里？如果没有搞清楚，你越跑得越快，是周围都没有人跟得上你的话，其实你要反省，是否你跑错了方向。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告诉我们，日子长久并不是只在地上这一块的地得以长久。以色列人属神的子民，当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那块应许之地也没有，连圣殿都可以没有。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你的人生你找到一个永恒的方向了没有？如果有，我告诉你，可能在路上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这个方向对的话，你还是能够享受神最终所赐的福分。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面对耶利哥那个攻不破的一个城，只要是神带领的这些城墙攻不破又如何，神能够让它倒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在地上得以长久，你的生命要在谁的手中，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在这里还有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要一同来思考，就是从第四节开始，他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聪明，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然后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所属的土产专用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走栅必有新走盈溢。为什么突然间讲到这个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做父亲的来告诉孩子，你不要以为你走这个新的人生的路的时候，靠着你自己的聪明，你就可以为自己赚取了什么的什么的一些的丰富的人生，并不是的，乃是要依赖耶和华神。这是在摩西对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同样讲了类同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在《生命记》的 Deuteronomy 11 Chapter 11里面，他也是这样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来不像你出埃及的那个地，你在哪里撒种，要用脚来浇灌，哈。然后，但是呢，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哪地呢？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的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眼目时时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天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我必按时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并使田间的田野为你们生出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了迷惑，就偏离了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使天必是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疏疏的灭亡。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透过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你们要进去，那个地已经为你预备一切的美好，不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做什么。如果你听从的话，我就吩咐按照神所运行的大自然的定律，按时给你们长出你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的话， 结果什么？结果你不能够在这个地得以长久，你会速速的灭亡。在生命记里面，箴言书里面，这个父亲就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撮属的土产专用耶和华神，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必有新酒盈溢。说什么？因为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种的命令的要求，当他们进到迦南之这个美地所出产的美好东西的时候，神要求他们把撮属的果子献给耶和华神，把十分之一所得到的先献给神，为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了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应该归于给神，这样人才能够继续享受神的祝福。今天我们看见人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资产，人总是觉得是靠我的努力赚取回来的。讲到奉献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不应该讲的一个的题目。为什么？因为好像讲奉献就是要讲钱，要让我们把钱给神，还是说给教会，好像是抢夺了我们所劳力得来的东西。但是箴言书这里这个父亲却告诉这个孩子，当你懂得把你所有的资产献给神的时候，表示你对神的尊敬，你对神的倚靠。因为当你尊敬神，你把你所得到给神的时候，表示你要信心神会把更多的赐给你，还是说应该有的赐给你。你知道这个跟刚才我们所讲的中国人对福这个字这个怎么说字源的起头那个观念是一样的。当哪个字源是当一个人双手捧着那个酒来献给神的时候，不是去贿赂这个的天上的神灵，哎呀我给你酒你赐福给我，不是，那是表示这个人以一个酒是代表尊敬献给神，然后知道福气是从哪里下来的。这个跟以色列人的观念是一致的，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要求说，你要把你所得到的来献给我的时候，我能够保守你所得到的一切。所以在马来记述里面有一段是很有意思的的一个记载哈，讲到福音使用奉献的时候，马来记述哈第三章哈的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Book of Malachi, Chapter 3。万军的耶和华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传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闯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万军的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吃着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的土产，你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会掉果子。万军的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而再的劝告。你进去的时候你所得到，你要纪念这个是神所赐予的，你要把它归给神的时候，神会为你保守，不会让你的财产受到亏损，你成为有福之地。这个也就是这个箴言书这个作者对孩子的一个的劝告。你要以你的财物来专用神，因为你的敬畏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真的体会到神智的保守是比一切都重要。我有时候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开玩笑说，一个人的钱赚得多并不一定很富有，因为神会让他的所赚的钱的那个流得更快，他就没有真正能够 享受所赚来的钱啊。箴言传道书也说这样的话啊。但是真正在神的面前，愿意把当现的来专用神的时候，神保守我们，无论是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健康，无论是我们的关系，无论是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如果有神的保守，你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你所给出去的。比方说我举教会的例子吧，你知道我们教会常常经历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啊。当我们要搬进来的时候哈，应该讲说，当我们还没有地方可以来聚会的时候哈，如萍 Ken 他们说，哦，我们就用这个地方吧，把这个地方来赐给我，让我们可以来使用啊。当时真的没有想过啊，我们自己可以有这样一块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来使用啊。当我们要搬进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还是需要装修一下哈，把这个地方原本的来处理一下啊，你知道吗？在这个装修的期间，在这个能够进来这个期间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神迹的奇妙的作为。你知道我们这个 building 按照现在这个怎么说呢，消防的条例是不能够进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条例这是 old building 啊，有很多是不合乎现在的要求。我们起先去的时候啊，我跟 Pastor May 去那个 City Hall 里面跟哪些人来着，他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条例啊来去遵守哈，我们这个楼梯，我们要楼梯那个 handicap， 就是说那个怎么说那个有需要的要坐轮椅的人不能够进来，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够来用来做一个public 的一个的用途啊，一定要建造一个 ram 哈，一个地方可以进来，但是我们不可能建。你看我们的 building 是怎么样，进来之后又下去又上来啊，按照那个规矩我们不可能用来做任何公众用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第一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糟糕了，怎么办？要做的话要建一个的电梯，哇，不晓得花多少的钱。要改变这些地方的话，你知道这些都是很 solid 的那些 cement， 却知道哈，打一个洞在地下哈，打断了多少那个 drill， 啊，几个那个钻头都打断了，都打不下去一个的小洞哈，很硬，根本不能够改变的。那时候我们说惨了，怎么办呢？啊。你知道真的神安排着很奇妙，我们想尽办法找了 architect 来去处理，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没办法改，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只好祷告，需要求神，如果能不能用，我们有这个地方也没用。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负责的人说啊，算了吧，这些那个消防的也没关系的，人是 old building， 我们就不要求这个也不要求哪个，你知道吗？连厕所都不合格的，我们在这边你知道吗？因为没有 handicap 的厕所按理是不合格的，但是那个人说算了，就不要求了，有很多很多的条例，突然间他说这是 old building， 算了，我们不要求你了，我们就这样就过来了。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是自然的事情还是神奇妙的安排。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绝对是神自己的一个的工作。我们进来要装修这些，你知道我们花了并不很多的钱装修这些，按理我们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够做到我们这个情况，但是有很多的供应在当中，无论是为我们做这些装修的人，无论是我们要买的东西，你会发现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总是在那个时候给我们买到最便宜的东西啊！我们买这些地板的时候刚好是那个 Costco on sale 差不多一半的价钱啊！我们很多很多这里的东西你会看见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会觉得告诉你都是神奇妙的供应。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当我们专敬神的时候，当我们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神会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为我们有所安排。你不要以为马来基书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好像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什么？当你全人 把这个奉献给我的时候，我必为你们吃这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不会让它掉果子。当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这些意外的选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比一切都重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奇妙的安排。弟兄姐妹，箴言书这个作者，这个父亲一开始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有能力，你要依靠耶和华神。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赚取一切就是你的本事，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所以申命记里面神对以色列人讲，你要进去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有能力，是神给你力量你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当你懂得尊敬神，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首位，我告诉你，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多少时候我们相信神，但是我们不把这些当成是事实。当我们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先想到我们自己。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先想到我用什么的我的努力去做。我先告诉你，敬畏神，把神的事放在首位，神会帮助你，让你的生活更平安，更蒙福。愿意我们在神你面前所得的是属天的福气，属天的恩典。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杰一个的父亲看见这个孩子要进入一个人生新的阶段，就像摩西看见这一群新的一代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重新把神的心意向他们显露，告诉他们，当他们尽心尽心尽力敬畏神侍奉神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能够长久蒙福，在哪里能够享受神各样美好的一个的安排。相反的，当人离弃了你，也会速速的在那块地上灭亡。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当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要我们先懂得找到人生的终局在哪里，也知道我们不是突然的去奔跑，让我们懂得走向一个人生正确的方向，也知道我们可以在主你面前继续享受从天而来的各样的福气，保守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